倒的人再起来，人是我们能够在他的
磐石上站立的稳当。我们谢谢主的恩典，因为他恩待我们。我想起圣经上一句话说，一人跌倒七次必要兴起。我们自己并不是义人，而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我们就是义人。所以当有主耶稣宝血洗净，可以吧？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我们就成为义人。所以我们今天凡是被主耶稣宝血洗净的人，我们今天都是蒙主的恩典的人啊。今天就让我们共同思想这个题目。这个题目是一个很简单的题目，就是说耶稣为什么要亲自到世上来。这话呢，大家可能感觉很简单，很容易回答，因为我们刚才读的第二段圣经，那里怎么说？大家看看第二段圣经怎么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不是告诉我们吗？耶稣到世上来的目的，就是要拯救罪人。如果我们有人认为是这样的答案是正确的，我感谢主，因为你至少是有啊，应该是说是对了。但是呢，不一定完全理解。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一点，我们再仔细在这个更加明白神的心意。这句话，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首先提到的是谁呀？是基督耶稣。这说明了他是主动一方，是主亲自主动的来施恩给我们。下面是拯救。拯救这说明什么？就是主耶稣他来到世上的主要工作就是要拯救我们。再一个，拯救谁啊？第三个是罪人。这说明是这个是受蒙恩的一方，是怎么样？是蒙了主的恩典的一方。也就是说，这是主耶稣他来世上要拯救的目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范围是拯救罪人，不是拯救好人，不是拯救有钱的人，不是拯救有学问的人，不是要一定要是在这方面说除其他都不拯救，而是要拯救凡是有罪的人都要拯救。真是啊，我这个说这个虽然是有两句话，但这两句话已经概括了我们整个的救恩。哪两句话？我们一块背背吧。啊，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还有好多人没开口，因为我这地方我看得清楚，在台子上看得清楚。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赞美主啊。我们对这个问题啊，让我们慢慢思考一下。首先从我们人来谈起，圣经上有好多地方都提出来人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样，人是什么情况啊，人的无奈。你想，就拿我们来说，我们何尝不愿做一个圣洁的人啊？ 何尝不愿意做一个那个不受众人尊敬的人？何尝不愿意做一个啊有道德高尚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或者何尝不愿意做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如果我就问大家，有哪一位不愿意做的请举手，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举手。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盼望如此。那么我再问，有没有人愿意做圣人？没有人举手吗？为什么？因为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不行，我们怎么样？如果要问大家是有没有是罪人，很多人都会举手，或者是蒙恩罪人，很多人会举手。但是要说你愿意不愿意做个圣人，现在没有一个人举手。你为什么？我们按照我们这个情况达不到。所谓的圣人，在我们的概念里头，在圣经里的概念里是什么？是和神要完全合一的人。那是我们说句人事，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哎，我在世界上这几十年的光阴当中，我常常想啊，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大家都读过中国的或者中国历史，或者是西洋历史，不管是哪个历史当中，你看着改朝换代频繁的很。每次改朝换代的时候啊，你想想看，一个哪一个君王，哪一个国家的领袖，不愿意他这个朝代刚开始的时候，让他能够生成一个非常好的，是个生平盛世，能够民富国强，能够国泰民安，能够安家乐兴乐业。所以对于一些事情，我们都是知道，你去回头一看，哪一个朝代都认为这个朝代不好了，就推翻它，再换一个新的朝代。现在不是茉莉花革命嘛，也是要再换代。但换代的时候呢，你就看出问题来了。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好一些，社会可以安宁一些，老百姓呢，可能就觉得平安一些，但没过多久，好景不长啊，很快就出问题了，我们常看到些道德败坏的、假公济私的、什么贪赃枉法的、来剥削压榨的，慢慢一个一个都出来了。社会上也是由各种盗贼分歧，有各种犯罪的事啊，层出不穷。我们就呢，不要讲别的，就拿我们自己国家来说吧，我们这些国家来说吧，你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你看呢，那个像在中国这个政权交替的时候，49年、50年，那时候我刚开始参加工作，那时候啊，我们在那个时候这个社会啊，真是完，真是不一样。想起那个时候或现在，就情况就不一样了，大不一样。我可以说是今非昔比。当日我们在办公室里头学习，什么老三篇，这个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还有什么愚公移山，这老三篇。大家学习的时候就想到如何能够一心一意的想拼命努力工作，能好奔向 共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啊，那时候想都是这样想的。当然，在台湾也是另外一种情况，啊，我们就想是这样想的。可是呢，那个美好的是年月，没有几年就过去了。以后呢，就是啊，我们不要讲太多，就现在又怎么样呢？大家都回到中国去，又回来，你带了一些什么样的美好的这个道德这个方面美好的这个消息回来呢？太少了啊！哎呀，好多时候就是引起我一个思想来，就是说为什么那么快就道德退化了啊？为什么？到底是毛病在什么地方？你说没有理想吗？有理想啊，很好，很美好的理想啊。你说没有组织机构不健全吧？但是现在健全又怎么样呢？你说什么缺乏教育吧？从小的时候就不是小学的时候就培养大家要怎么样，要做一个一个怎么样好的人吗？但是呢，不是因为没有理想，不是没有制度，不是没有好的组织，不是没有好的法律，不是缺乏教育，而是因人心中的罪恶，这个罪恶没有清除，所以一旦它有时宜的气候或者温床，罪恶就像毒针一样的生长出来。人心中的罪恶里有两个大罪恶在心里，一个是骄傲，第二个是什么？什么？自私。一个是骄傲自大，一个是自私贪心。这两个就派生出叫万恶来吧，所有的恶都是从这方面产生的。你不管你是看的是国家或国家为什么打仗，这个恶在里面，骄傲自私，要感觉要比别人强。为什么现在整天是要搞社会这样许多不安的事？你要分析起来，就是这两个问题，这两个根源，这是犯罪的根源。为什么？这个罪恶的老祖宗撒旦魔鬼，他就是因为心里骄傲，才想和神来争权争宝座，结果呢堕落成为魔鬼，成为撒旦。我们撒旦因为是心中有这个骄傲自私，所以呢许多罪恶就开始生出来，在人的心中就生长出来。尽管我们每一个人情况不一样，程度也不一样，但是有一个是一样的，什么？有一个什么是一样的？面孔可能是不一样的，身体的高矮不一样，胖瘦不一样的，所以经过的遭遇不一样的，但是所有的人有一个是一样的，是什么？我的耳朵听不太清楚，你们大点声讲啊！有一个什么一样的？人心里有罪，这是一样的。所以圣经讲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一样的。你要说我没有罪，好，那我等 你先不要急着谈，等我看我们谈到下面的事。人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说人心里面充满了自私。我以前曾经讲过，我想着还要再谈一遍，就是我看那个过去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只让看八个样板戏，其中一个样板戏叫《红灯记》。《红灯记》里头有一个日本人，是什么？鸠山，是特务机关长肯堪久啊。他呢，这个鸠山，他讲了一个名言，所以我们就称为叫鸠山哲学。他讲这个哲学名言是什么？八个字，什么？人不为己，什么？天诛地灭，是不是太武断了？不是武断的，真是人心中的光景，人里面的光景。你不要，尽管你也许你现在你感觉到没有啊，我很好啊，我可以帮助人，我可以关心人啊，但是你检查你内心的那里面的情况，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一个罪恶的宣言啊！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当中，罪恶弥漫的世界当中，人人都会被罪恶来污染啊，被罪恶捆绑，都陷在罪恶的泥坑当中。你没有办法自拔，你自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怎么样？只有主耶稣。所以呢，你想想看，连保罗他都是讲的什么话？哎呀，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我想我们今天有比保罗，高过保罗的不太多啊。可是保罗说看到自己的光景是这样的光景，我盼望我们真是更加深刻的省察自己。是罪在人的心灵当中像个毒瘤，牢牢的盘根错节，扎在深深的扎在人的心中，你想把它拔除拔不出，因为它不断的来污染我们的心灵，来指挥操纵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身体，支配我们的言行。这又达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我们所愿意的我们不去做，我们所不愿意的反倒去做，是不是有这种情况？我相信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希望你的家庭是和睦的家庭，是一个弟兄姊妹相爱的家庭，绝对不愿意使这个家庭呢成为一个分崩离析的家庭。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政权或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希望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是真正是成为一个人人能够发愤图强，和谐相处国泰民安。我们曾经享受过几天的光影是夜不闭户怎么说这样路不拾遗。我记得那以前在50年代初期曾经有几天的时间，就大家都不要关门啊，什么叫做个夜不闭户啊，可没有几天不行了，撑不住了， 这好像是啊，把它搞起来了。我到了香港，我想香港一定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到了香港去啊，一看发现怎么大家都住在铁笼子里面啊，窗门窗都是铁。现在呢，那个中国，你到中国去，现在又中国也是这样的情况了，啊？为什么？为什么？说明这个罪是在到处蔓延，啊？这些罪恶犯罪的事是层出不穷。为什么？因为人都有罪，所以主耶稣说啊，你是不是主耶稣讲啊，你到末世的时候，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你现在看到报纸上，你看到每天都可以找出了一个角落，就可以看到说这个国家怎么打仗的事，那个国家怎么侵略的事，你到处都可以看到。为什么？罪恶在弥漫。我们都知道，实在不喜欢有罪恶存在，多么盼望消除罪恶。但是呢，我们是用了很多方法。各个国家千百年来，我们千百年少了，就千万年来，没有万年。千百年来，那个大家都想办法要解决问题，所以都在努力加强文化教育、道德修养、组织制度、法律约束等等等等，用尽了各种方法的手段，想来制止或消除罪恶。能不能消除呢？这个罪恶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过去的罪恶，现在又发明，还有新发明，科学发明，结果罪恶也在发明。发明什么呢？现在过去的罪啊存在，现代的罪又在滋生啊。比如说，过去没有信用卡，现在有信用卡，信用卡欺诈。过去没有就什么啊，就像那个金融诈欺了，信用卡诈骗了，还有你这婚姻上的不简单，未婚没有结婚就同居在一起啊，还有叫临时夫妻，有两个人在美国读书啊，他夫妻两个那。他那一半都在中国，那么他们两个就合在一起，就干脆住在一起，说临时夫妻，等到回来以后再分开来。很多各种烂奇怪的罪恶都产生了啊。可是许多罪恶呢，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试婚啊，婚姻还得试试。还有呢，这个闪婚、闪离，这个闪婚闪离快得很。刚进到你里面去结，等于领结婚证书，车一吵架，回去就离婚。不到24小时解决问题。还有呢，同性恋，我们最近从报纸上看到，我们马里兰州同性恋合法化。什么合法？合谁的法？合天国的法吗？还有呢？什么呀？反正是还有什么音乐情，都不懂这些东西。所以啊，就把这些明明和圣经真理违背的事情，本来是和正理违背的事情，可是现在把它美化了，把它淡化了，把它改变了， 改头换面了。什么还要讲，这是人之常情，还要讲人，这是人的生理需求，这是什么人和人的人权自由，这是什么法律保护的事，法律保护的事就不算罪。还有呢，是这个现代，你们现在观点太老旧了，我们是新时代的人，你跟不上时代。就是时代的特点特征。还有呢，是用各种反正各种名目，我们在这不要再多讲了。可是呢，有一点我们看出来，人心是何等的愚蠢，是何等的顽梗。说成就真是欲顽之极。刚才我们在这里要特别讲，特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许多人认为我们今天在婚姻的事上，在一些事你跟不上时代，你是已经是陈旧了。刚才我们唱诗的时候特别强调，神是怎么样，是暂时的神、临时的神，还是永久的神？他的话语是可以随便改变的吗？他又讲明我们这些东西都是罪恶。为什么到现在就因为法律定是不是罪恶，因此就不是罪恶呢？这个问题出在正是说明这个罪恶是在这世界上，这个世界真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哎呀，神，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嫉恶如仇的神，是对这个对罪恶是不能容忍的神。可是他又是慈爱的神，是充满慈爱的神，他爱我们。在这历史的长河当中，神一直用各种方法原来保护我们，拯救我们。首先在创造人类之初，他就怎么样，就把良心放在我们的人心里面，告诉我们应当哪是正确的，哪是不正确的，哪是应当做的，哪是不应当做的。可是因为人犯了罪，这个良心被污染了。所以在王牧师的讲道当中就讲到这个良心的时候，他用什么良知，还记得吧？啊，就是这一点还知道的，良心还知道的，啊，是的，我们许多事情，你们被罪污染了，明明是正确的，我们都当作不正确的，啊，在他不但是这样，他并且在历史的这个长河当中，他差遣了先知、先见，或者呢叫做智者吧 ，wise man， 他来告诉人们你当做什么事情，你不该做什么事情，告诉人们。在以色列国家里，我们都是知道，也先知是这样。在中国，在其他国家，神有没有借着一些人是智慧人来帮助我们，来提醒的人也有，但是这些人们有没有听从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习过45经啊，在这个我们那个年代还在选择还读一点45经啊，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啊，什么还性相近习相远，那个到底对不对不管它，但是呢也在想要告诉一些什么地方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可是末到末了呢， 现在人是怎么样呢？人早就告诉这些塞耳不听了，早就想把那个关于神的心意当作笑话来谈，哎，当作耳旁风了。哎呀，在历史历代当中，许多先知先见就被人们当作戏耍，批判他们，来迫害他们，把他们拘禁，把他们杀害。大家知道这个，咱们圣经里面有五本大先知书，哪几个大先知？以赛亚，还有呢，耶利米，还有呢，以西结，还有呢，但以理。好，这五本书是四个大先知做的，但是这四个大先知他们的下场如何呢？以赛亚是被锯死的，铡刀是下去还是这么一下还干脆一下，这个铡锯啊，你说他受多大的痛苦？以西结和丹以理这两位先知是被掳到巴比伦去当囚徒的，耶利米呢没被掳，但是苦得很啊！一会儿人拿好拿他当成一个皮球，一会儿来王召见要听取到什么意，一会儿就把他送到哪里关闭起来，要一会儿把他放在一个苦井里面，就是没有水不多了，但是烂泥很多，就泡在里面，泡了多少天，啊，用各种方法来苦待他，啊，最后呢，把他掳到那个异国他乡埃及地区，就死在那里。这是神的仆人，神的先知，被这些罪人所遭害的。哎呀，我们知道啊，如果我们要想一想那些其他的先知或使徒，还有是主的使徒，我们上一次讲过，多少人是一生都被受歧视苦待，有被迫害死的，有枪刺刀砍的，有烈火焚烧的，有啊五马分尸的，有被钉十字架的。神的使者，神的仆人受到各种迫害和酷刑，这简直是不能计数了，无法计数。神是巴不得人肯听他的话，离开罪恶，回到他的怀抱里头。但是人心中的罪恶，就是和神越离越远。所以我们刚才读的圣经是第四段圣经啊，我们再看看第四段圣经，那是耶利米书第三章十二节，这里就记得，我念一遍：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并不命令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并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呼喊。神是充满了慈爱的呼唤，得到什么反应呢？人是听是听见了，看是看见了，但是呢，仍然悖逆，硬着头，就像不肯回头。就是有人要回头，别人还要把他拉住，你要回头还要受迫害，还不能回头。 说一个一个的这些有罪的人，一个一个的也悲悲惨惨的下到阴间去。第一次呢，谁看见这个光景？是什么人看见这个光景？人可能看不见，神看见。神看见一个一个这样可爱的灵魂，一个一个是悲悲惨惨的下到阴间去。在这个时候，神差遣他的爱子耶稣亲自到世上来，让他来了以后向世人宣告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我来了，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你想一想，神是何等盼望我们回头。主要是到地上来，不是因为地上都美好，他看着好，所以才离开天上的荣华，来到世上来享受的。主要是他为什么来？刚刚相反，他是看到人让沉沦在罪恶的泥坑当中不能自拔，要悲悲惨惨的要下到人间去，阴间去。那么他呢，来毅然决然的来作为神的赎罪的羔羊来到世间来为我们罪。刚才我们读的第三段圣经经文那里，让我们再读一遍，那是罗马书第五章六节八节，一块读吧。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既按照所定的日子为罪人死，为人死是少有的，为人死或者有敢做，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鲜明了。弟兄姊妹，我们读这圣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考体会到神他是何等爱我们？他不是因为我们刚强怎么样，这个英勇豪杰，说他来看我们，他来拯救我们，用不着。他是怎么样的？他看我们还软弱的时候，无力来抵抗罪恶的时候，不能从罪恶里脱出来的时候，不能离开我们里面这罪恶的光明的时候，他毅然决然的来到世上。啊，他一来就是显明神的爱。是的，他来了以后要做拯救的工作，要拯救我们的也罪人。我们知道神救赎的计划是伟大的，但是却为人设立的呢救法是非常简单的啊，还是最可靠的。什么救法？他设立什么样的救法？四个字，因信称义。因为你相信主耶稣，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就得到救恩，就是那么简单。如果是你要想说你要花钱啊，要捐钱啊，你捐得够数了才行啊，那么请问那没有钱的人还能得到救恩吗？得不到。你如果是说我要行善事，行多少好善事，有人他不能做，这善事做不出来，那是不是就不得救恩呢？主耶稣他来到世上 他带着神的救赎计划来，不是因为别的，是他替我们死，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说他为我们说设立旧法，就是因信称义。信，这个信不是有没有的信，比如说有没有神，有没有耶稣啊，不是这个，这个有没有不是叫有没有，为什么？魔鬼也知道有啊，有神啊，啊，有耶稣啊，我正要想办法破坏他的工作啊。魔鬼也相信，你现在这个水平的相信的水平，不能光停留在有没有上。我们有如果是只是停留在这上面，没有得到救恩。我们这个相信是什么呢？神所要的信心，就是你要谦卑下来，把你的骄傲放弃，要诚心诚意的认罪悔改，把自己交托给神，这个信心。正像那个浪子一样的，哎呀，他知道他有父亲，是有没有父亲他有，但是他的信心不行，他要回去要见他的父亲，说父啊，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有这样去想了以后，哦，他的爸，他父亲就接纳他。所以我们呢，要相信主耶稣。关键问题就是我们要坚决的离开罪恶，啊，以信心或诚实来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因为如果你是从心灵里面这样做，你想一想，爱我们的主能不把你抱在怀里吗？得到他的救恩吗？所以亲爱的牧道朋友，最后还有我们还有在这一些弟兄姊妹们，救恩真道是很简单的，但是极其重要，无比的重要，不能我们忽视真道。那么我们想要和神亲近，但是神能不能和我们亲近呢？你身上还有罪恶，就像你小孩子，你身上有淤泥，你能够，你妈妈肯抱你抱他吗？不行，因为神是圣洁的，他要非圣洁不能见主，所以我们要圣洁。所以彼得前书那地方特别讲，你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我在这地方要有一个提醒，就如果这是我对我们中间已经是受了洗的弟兄姊妹，我们做一个提醒，说一个人如果你说信了主，我信了主，你受了洗，但是呢从来或者是至今没有向神认罪悔改，没有把你过去的罪恶挖出来，你在神面前没有悔改的心，不肯和罪一刀两断，还仍然抱着你过去的习惯、老习惯、一些老的这观念、那错误罪恶的观念，你不放。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知道，尽管你是承认你是基督徒，你受了洗，但是你能不能被神接纳？至少一点我可以知道，当你有罪的时候， 神没有办法和你亲近。所以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要实行的，那就是记载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那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不义。大卫犯了罪，我们都看大卫简直犯的罪，又犯奸淫罪，又杀人罪，非常。我们可能但还大多数人还没有这种罪，但是呢，他呢，忧伤痛悔，在神面前，以后他知道神饶恕了他，他虽然很这样很重，但是他痛悔自己的罪，在神面前痛悔，啊，所以说他说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我们在今天没有很多时间，就只能提这一点。至于罪到底应该怎样对付，应该怎样防止，应该怎样的拒绝，应该怎样的战胜罪恶，我们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再个别再谈了。所以总之对付罪要坚决，要彻底，要嫉恶如仇，你才能够在神面前才会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没有忧伤痛悔的心，轻描淡写对罪恶就是说哦，我有罪了就行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不能得到神的赦免。那有圣经上有一句话讲，死苍蝇能使做香的香膏发出什么臭气来，一个小苍蝇就坏了一锅粥，一点面焦怎么样可以使全团发起来。大家都知道，特别北方人会做面食，放面酵不要太多，但是可以使整个面发起来。你有罪恶在心里头，越没有太多一点点，就这一点点就会让你怎么样败坏我们的心灵，是失去爱主的心啊，失去了主的同在，失去或主的亲近，也失去你服侍主的热忱。所以我们知道，不但你一个人要受亏损，全教会也受亏损。我们都记得那个亚干是在约书亚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打这个爱城的时候，打耶利哥的时候，那个大战胜，所以到了爱城之时候，他们就当中有亚干就犯了罪，你这一点罪，就这一个人犯的罪，结果牵涉到整个以色列的失败。所以那个我们刚才唱的宋博士那个诗歌，他呢有一诗歌叫找亚干，那个诗歌就是让我大家要知道要找出那个亚干来，然后把自己这个罪恶一定是要去掉哦，不要让任何罪恶能在我们身上能够停留，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别人看着这问题。好，我最后还有点时间，我讲个讲生辰吧，有人生辰吧。他呢，小的时候，跌倒了，就我们没当心，就跟着洗澡，就把细菌啊， 就进到体里去，腿里，结果他的腿啊，左腿啊，就得了叫胫骨髓炎，中医叫什么流痰是吧？那个就是在这个骨头啊里面细菌在里面，但是就慢慢的这骨头就坏死，万一骨头坏死，等待里头长出新的骨头来，才能恢复。这个要时间过得很长，要你有三四年的时间。这三四年了，这个腿一直是在流脓。我们起先觉得好像坏了，流脓，我就采用给这用消炎药给这插上去，给这贴上这个或者橡皮膏，或者是搞个纱布。但是呢，就是不好。你这样这个地方给它治好了，下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又出来了，反正就是这串来串去，你总是搞不好。所以，我到了医院去，我在南京嘛，南京鼓楼医院大约是很有名的，是教会医院嘛，是很有名的医院。而且找的外科主任，我说你能不能多关心关心？他确实是做了，关心这个东西，可是腿是一直是在不断都是流脓。你凡是你搞这么搞好，他从这里出来了；你这搞好，他从这里出来了。反正脓是这个脓在里面存在，清除不了。医生说，必须把这个坏的骨头、死的骨头给它刮掉才能好，所以呢，就找这个，我请外科主任韩主任，就请他呢，是不是可以把他做个手术？他答应了。结果那天做手术啊，下了猛药，他就从这个腿，我只拿胳膊当腿看，这个腿呢，这个下面打一个洞，上面打个洞，当中是拿个勺子，这个给它刮，把骨头刮干净。刮好了以后，我想没有问题了啊，结果又是这样产生。以后我找韩主任，我说怎么回事啊，主任啊？他说我呢，实在是这个太看着小孩子太可怜了，我姑息他了，所以就没有彻底来做。那以后呢，再过了一两个月，又请另外一个外科主任，副主任，他来做。这个，他下去，把所有东西全部刮出来，刮干净了，他的腿好了。你看，他现在在这个毛病再没有了，不感谢主吗？是吧？这里说明什么问题？你想盖，想红，想把它掩饰，就要在里面存在，没用处。你必须要交到主人面前，而且呢，你不要怕疼。再说，那你既然是做了这个错事，那你再既然是犯了罪，就应该彻底干净去除。你不这样的话，就整天给你。照样给你找麻烦，这是个你多受苦难的原因。我盼望弟兄姊妹，在这个对付罪的事上，要有个彻底，有个坚决，有决心。好吧，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俯伏敬拜，因为你是圣洁的、公义的、有怜悯的，你是我们拯救我们的神。我们在你面前仰望你，愿主是我们在对付罪的事上能够和你同心， 是我们所行的道就完全是你所愿意我们行的。主啊，真是让你孩子们有一个对有一个痛忧伤痛悔的灵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真是要彻底要和你因为要成为一个成圣洁的人。主啊，真是求主施恩，你让我们在我们所行的道上能看见你的作为，使我们知道我们在这对付罪的事上应当如何得到你的喜悦。愿主施恩，短短的信息放在你这里你那里，愿主你看保守奉耶稣基督圣名。